非常高兴哈，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我们的教会讲道。这个去年一年，我常常出去啊，不是出差就是出去讲道，所以常常不在自己的教会。今年呢，我革新洗面，这个希望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但是呢，我最近一看我的这个日历上面呢，哎呀，发现还是不行啊，所以现在至少要明年要更多的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呢是永恒的召唤。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主要的是来自在路加福音里面的一段圣经，我来读，大家来听。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带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么我们今天呢讲到的大纲呢，大致分为两段。第一段呢，就是讲到彼得刚才在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当中，他怎么样初次的蒙召。然后呢，我们要看到彼得再次蒙召，彼得被两次蒙召哈。好，那么我们先看他第一次的蒙召。刚才那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站在这个湖旁边，这个湖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就是在加利利附近的那一个湖，那个湖呢是一个淡水湖，是当时呢是最大的一个淡水湖，里面呢有许多的鱼，所以呢彼得雅各还有他的兄弟这个约翰，他们都是打鱼的。那么他们打鱼的这个时间呢都是晚上晚上出去打一碗鱼，然后呢希望在天亮的时候就回来，那么这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做完了。但是呢那一天早上的时候，他们快要靠岸的时候，却发现在湖旁边有许多的人在那里拥挤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是耶稣。那么为什么拥挤耶稣呢？因为要想听神的道。那么我心想，我说这个众人的饥渴是非常的明显的啊，明显到一个程度呢，居然来拥挤要讲道的这个人，我讲道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来拥挤我哈，所以我还差得很远哈。对，那么这耶稣呢，他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吸引力哈，大家来拥挤他，想来听讲道。当然跟那个当时的这个环境呢不是非常好啊，也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拥挤他，拥挤的意思就是要抢挤到前面去。对不对？能够听得清楚一点，对。那么现今天呢，我们大家都有麦克风哈，这个不需要拥挤，大家舒舒服服的坐在座位上面就可以听到了。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众人的人心是饥渴的，他们很想听耶稣的道。那我想呢，为什么呢？怎么知道耶稣说的就是神的道呢？那怎么能够把耶稣跟神的道连在一起呢？我就发现。原来你如果看这个约翰福音不是这个路加福音这段经文之前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已经在加利利那个地方行了许多的神迹， 好比如说路加福音第四章36节这样记载，说众人的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了。那原来这个是一个耶稣赶鬼的一个例子啊。那么在路加福音第39节也记载，他说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那这是讲到耶稣啊医病，所以耶稣医病赶鬼已经在当时的加利利附近呢已经非常的有名气了。所以呢大家知道这个人呢，如果不是神的话，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讲的话当然是神的道，所以呢就很希望能够挤到他前面去。好，那么所以呢然后又说这个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了他们，这也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啊这样子说的。所以呢这个因为非常拥挤，而且在这个湖边啊没有什么退路啊，的耶稣呢就看到这个湖旁边呢有两只船，这两只船呢有一只是西门的你们以后读了就发现另外一只呢就是约翰跟雅各的他们呢都是打鱼的人，他们分别坐在两只不一样的船上面，他们都一起出去打鱼，都是空手而回。所以呢耶稣呢就请这个两只船当中的一只呢能够更加的靠岸，他就上了这只船，然后这只船呢就变成耶稣的讲台，耶稣呢就坐在这个船上面向船岸上面的众人呢讲道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这个不寻常的哈，因为我去过加利利的这个湖边哈，今天的加利利的这个湖边呢已经是水很干了啊，因为这个缺少水的关系，所以呢那个离岸已经很远，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在当时如果这个水很高的时候啊，它岸边就是山了所以呢这些人要的拥挤他的人恐怕是站在山上面，所以耶稣基督坐在船上的时候，他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很多人是一个很好的这一个讲堂的一个形态非常的方便的。那么我相信当时也没有麦克风，所以耶稣基督一定用很大的声音呢来讲道的好的，那么以船做讲台，用天国的话语教训众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就当时的气氛呢已经衬托出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虽然这些门徒们还不是很清楚这些众人们不清楚他到底是谁，但至少呢知道他跟神有关系。所以船是西门的，那么当时彼得的光景是什么呢？他这个圣经上面说，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章记载的。所以西门还有一个兄弟，他的弟弟叫做安德烈，所以是两对兄弟西门跟他的弟弟安德烈，另外一对兄弟呢是雅各跟约翰，他们都是打鱼的，两对兄弟都是非常的这个，他们是职业上的伙伴那么耶稣看见他们打鱼，可是却一无所获这个对打鱼的人来讲的话是相当这个难过的一件事情打了一晚上什么事情都没打到所以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说，父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这个彼得呢就很坦诚的就把他这一晚上面他的这个一无所获的情形呢向耶稣报告，其实耶稣也知道，也没看到他船上有什么鱼嘛，对不对？耶稣知道的所以你就看到这是一个人呢在他的事业上面有一些挫折跟灰心我们一个人呢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你等一下看耶稣呼召他，他就放下了网，他就跟随耶稣一般来讲是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有一些打击的时候那么这个要么就是事业上面有打击被 lay off或者是呢失恋了对不对？被女朋友这个炒鱿鱼或者是生病了往往在生命上面呢有一些一些转变，一些苦难的时候这种人特别容易到耶稣前面来。那么这个彼得也没有例外我们就看呢，那么耶稣呢这就行了一个神迹，他说讲完了以后呢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彼得就在船上面，对不对？所以耶稣也在船上面， 但是这个船呢，现在是就在岸边，对不对？因为耶稣刚刚讲完道，这个耶稣就回过头来对彼得说，他说，你现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心想啊，你知道耶稣啊，他在世上的工作是一个木匠，对不对啊？他不是打鱼的，这是很明显的，是外行指导内行，对不对啊？但是呢，你看到这个彼得呢怎么说？他说，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哇，这个人也是，要是我的话啊，我有这么多的专业知识啊，就跑到一个人跑来告诉我要怎么样做 research， 那我说算了吧哈、啊，你就旁边休息一下，对不对啊？这个西门彼得没有这样做啊，他明明知道啊，这个是一个外行指导内行，而且你诸位知道，他这个打鱼的时候，通常要到这个湖的中间去，水很深的地方啊，他现在离这个岸很近。就算是呢到水深之处也不会太深，对不对？因为等一下你看到，因为他打了这个鱼的以后呢，他这个另外那条船就是这个雅各跟这个约瑟的啊，不是那约翰的那条船很近了、啊、他一叫那条船就过来了啊，所以并没有到水很深的地方去，只是稍微深一点的地方，这种地方是没有鱼的。这些打鱼的人都知道啊，这个不但指导的人呢、啊、是一个外行，而且他指导的这个命令是完全是外行的命令啊、居然呢这个西门彼得就依从了这样的命令，结果他们一下网啊，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这明显的是一个神迹啊。那么圈了多少鱼呢？他们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你说两只船都要沉下去，你如果看这个英文圣经，你晓得甚至船要沉下去，那个船是多数，意思说两条船都要沉下去。哇，这么多鱼真是不得了，一网打上来就这么多，怪不得那个网啊险些裂开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是一个神迹。好了，我们就看呢、啊，在这个彼得的情况是，第一，他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能生行迹的人，第二，他也知道耶稣基督能够讲天国的话语，第三，他也知道耶稣基督是在他的面前行了一个神迹，而且这个神迹直接行在他的身上。你知道这个神迹行在别人身上，我们听来的或者我们看见的，这都还不算数啊，直接行在自己的身上，哇，那个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啊！所以我们看彼得的反应呢、啊。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反应其实也是非常的能够理解的。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呢、啊，他们认为罪人是不能看见神的，罪人看见神会有杀身之祸啊。他忽然间发现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居然就是神自己，而且你看他对这个耶稣的这个称呼啊已经改变了，他前面称耶稣叫夫子，夫子的意思就是说对一个男人的一个尊称啊，就是夫子，但是后来呢就叫他主啊，所以已经是对他的称呼改变了。然后呢，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的膝前，所以他跑到耶稣的面前来匍匐在他的膝前，然后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他看见神迹，谦卑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一点呢，我想跟所有愿意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啊的人是一样的，只有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才会真正的认识神啊。假如说我们不够谦卑，我们在那个地方啊，还在那地方这个啊七手八脚的心里面三心两意的在那里批评这个信仰啊，我最近打电话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她说她的男朋友还不信耶稣，那么这个我说她的问题在哪里，她说我还不能够了解为什么耶稣就是神啊，为什么不是别人。我说啊第一哈、啊、我们要了解啊神这件事情呢、啊、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神是无穷大， 假如哪一个神能够被你了解的话，那个就不是真神了，对不对？所以说绝对是不能够人去彻底的了解这个神。但是呢，这个神，这个无穷大，愿意启示我们，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把他自己亲身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看，这个情形就不一样了。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可以了解他，我们了解他是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必须要凭信心接受。在那地方坐在那里指手画脚，哎呀，这个神怎么样，那个神怎么样，那神怎么样，这种人不是谦卑的，这种人没有办法真正认识神啊。所以说要认识神，基本是要像彼得一样，我们心里面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跪在神的膝前，然后跟神讲，主啊，我是个罪人，请离开我。那为什么他要他离开呢？我心里面想啊，这个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犹太人认为啊，罪人不能见神啊，会有大祸。彼得知道是自己是个罪人，这点也非常重要啊。这个我们要认识神，假如觉得自己没有罪，特别是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哇，看到这个神怎么这么严厉啊，啊，这些人好像也没做什么坏事嘛，啊，这个就把一整城的人全部都消灭掉啊，连这个牛啊羊啊都消灭掉啊，觉得心里面很不痛快啊，怎么这个神这么严厉？你知道讲这样话的人呢、啊，都下意识的，虽然没有说哈，他的下意识的，他认为他自己是没有罪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自己没有罪，所以他才可以去批评，批评你看这些人也没罪，他跟我差不多嘛，对不对？都没罪的，那么怎么对他这么严厉呢？啊，他用这样的方法来批评。其实啊，所有批评上帝严厉的人，不晓得上帝的属性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上帝的公义啊。上帝的公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英文叫 justice， 或者叫做正义啊，我不晓得怎么样，或者 righteousness， 对，那么这些都是上帝的属性啊，里面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种，那就是上帝定下的规矩，什么是罪，什么是不是罪，它的标准比我们人要高的很多很多。那高到一个程度呢，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人，所以所有人都有罪，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都应该受到神的审判，这叫做神的公义啊！你犯了罪就应该受到神的审判，罪有应得，罪有报应，这一种叫做神的公义啊。那么我们呢，通常都不愿意去了解神的公义这一面，只喜欢神是慈爱的啊，所以才会有些人在网上面就这样说，他说神如果慈爱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灾难，天灾人祸这么多啊？你知道为什么有天灾人祸吗？你知道假如亚当跟夏娃没有犯罪，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还住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是没有天灾也没有人祸的啊，人祸更不用讲了，对不对？你算计我，我算计你，这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斗争，那国跟国之间的斗争，那就是战争了，对不对？那么天灾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马上就天起了凉风，哇，这个伊甸园里面应该是风和日丽的啊，这个亚当夏娃当时都不穿衣服，也不会着凉啊，也没有什么flu哈，现在对不对？这没有这些事情。但是今天呢，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天灾跟人祸啊，这都是因为我们犯罪的关系哈。所以彼得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知道在绝对圣洁的神面前的时候，他是无地自容的，所以呢，他就非常自然的就跟神讲说：“你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可是呢，他却不晓得一件事情，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是为罪人来的啊。彼得不知道罪人才最需要神，如果耶稣基督离开了他的话，那这个彼得真是糟糕了啊！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来的。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耶稣基督对彼得做了第一次的呼召。那么耶稣就对他说，来跟从我，我要你们得人和得鱼一样。记得哈，这地方说我要你们， 所以这个呼召不是光给彼得一个人的，他呼召了四个人啊，这个在圣经上面讲的，彼得的弟弟安德烈跟另外那一对兄弟雅各跟约翰，四个人一起呼召的啊。然后在这个路加福音上面说，彼得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那只不过是在耶稣基督对四个人呼召完了以后，又对彼得特别讲，他说你不要怕，因为什么？因为彼得心里很害怕，他认为他第一个没有资格，第二个他是要大祸临头的，所以呢他就耶稣就特别对他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好了，我这必须要讲一下这个得人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这段话的时候，他说 You will be the fisher of men， fisher 就是渔夫的意思，对不对？但是呢渔夫应该是打鱼的，但是 fisher of men 意思说去打的不是鱼，是打的是人。那么我们中文翻译呢翻得非常好，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句话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得非常传神，非常好。对，那么在路加福音呢简单一点，他说你要得人了啊。所以这个这句话我相信对于这些渔夫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是打鱼的啊，鱼是没有灵魂的，鱼的价值只不过是让我们来使用的，对不对？来吃的。但是呢人的价值是无价的，人有灵魂，所以要去得人更要跟得鱼一样，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永恒价值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就蒙召哈，他们把两只船弄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个地方还没有说啊，他们那个两船的鱼还没有去拿去卖啊，就弄了岸就撇下来就跟耶稣去了。我相信大概是交给他的其他的朋友啊，而且他们这两对兄弟哈，都有他们的父亲啊，都讲到了那个他们的父亲呢可能都是打鱼的，他们大概世代都在那里打鱼的，就交给他的家人呢去处理。他们呢就撇下所有的就跟从了耶稣。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啊，这不是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哈。在圣经上面讲到了彼得曾经在这个之前就遇见耶稣了。怎么遇见呢？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比较清楚，乃是第一个遇见耶稣的人呢是彼得的弟弟，就是安德烈。那安德烈呢遇见了耶稣以后，然后呢跟耶稣住了一晚上啊，发现这就是弥撒亚，就是人类的救主，哎呀兴奋得不得了，就跑来跟他的哥哥讲啊。他的哥哥呢也是非常的兴奋啊，这个彼得这个人不是很有大脑的人哈，他基本上面呢随着他的这个情绪他的这个冲动来决定他做的事情。那么这个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这个领的人就是安德烈啊，安德烈就领彼得去见耶稣。然后耶稣看着他，这个就是彼得哈，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然后这个圣经上面特别说这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这个基法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里面的基法跟这个希腊文里面的彼得是一个意思啊。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磐石，就是石头的意思啊，就是石头的意思。那么彼得以前的名字叫西门，西门跟这个名字跟石头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给他改个名字改成石头呢？啊，你从今以后要叫做石头啊。那么这有道理的，这个我们如果继续看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有一段话。那么这段话呢是耶稣基督带着门徒，这是以后的事情哈，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跟了这个耶稣跟门徒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还告诉你，这个你是彼得啊，他就直接跟彼得讲这句话，旁边还有一些其他的门徒在那里，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首先这个权柄呢在原文里面是门的意思 就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面有许多的争论啊。天主教把这段经文作为耶稣基督把这个教会的权柄就赐给彼得啊，就摆在彼得身上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罗马的教皇他们认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啊，那么以后的教皇呢都是彼得从那里一代一代一代代传下来的，一直传到今天的教皇叫做 Francis 啊，法兰西斯。对，那么所以这样传下来，他们认为他们的权柄是从这段圣经里面上帝把权柄交给彼得。但是呢，两年多前我跟喜琳娜有机会到圣地去旅行，然后呢就到了这个该萨利亚的菲利比啊，这个地方呢，你需要到这里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个洞，看到没有啊？这是一个大石头山，对不对啊？这个洞在今天的前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前面有个庙，这是拜偶像的庙，懂吗？啊，那么这个洞在明治未开的时候，当时认为这个你洞很深，是通到阴间去的，懂吗？所以这里就叫做阴间的门，懂吗？啊，然后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就是指那个大石头山，懂吗？啊，然后呢，这个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在原文里面意思是说，阴间的门不能比它更大。懂的意思吗？意思说这个阴间的门是一个小的，石头山是很大很大的，懂吗？所以很明显的，耶稣基督在这里因为看到这一个很大的一个石头山里面有个洞，而且这个洞人家把它叫做阴间的门，所以呢他有感而发，就说，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要建立在一个这样子大的岩石上面，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岩石比这个所谓的阴间的门要大的很多，这阴间的门是不能够胜过他的啊，就这意思，懂吗？啊，所以并没有说是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啊。为什么会天主教有这样子的一种这种不一样的解释呢？原来就是因为彼得他的名字叫做石头，所以我们再回头看这一段圣经哈，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天主教面的解经呢，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身上，因为这个磐石就是彼得，你懂的意思吗？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磐石当然是预表我们的耶稣基督，对不对？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磐石，就耶稣基督用这个大的磐石，大的石头山来代表他自己，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么大的一个石头上面，建立在我自己身上面。 OK， 好，那么所以在天主教的这个解经的这个解经家哈，他们认为这一段圣经就是彼得蒙召，真正蒙召，就是他第一次蒙召是在这个加利利湖旁边，对不对？但是这次的蒙召是真正的把权柄交给他的啊，我们不同意哈，不同意这样的解经的方法。那么真正蒙召是什么时候蒙召呢？是三年以后，我把它叫做彼得再次蒙召啊。这三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已经钉了十字架，而且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曾经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他，在鸡叫两次以前彼得要三次不认他，果然就发生了。那么彼得呢，当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而且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是在大祭司的家里面那个院子里面，那个点了火啊，通宵的时候在审问他。对，那么彼得呢在旁边看，偷偷的看啊，结果就被人家认出来，而且三次彼得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跟我没关系啊。然后三次完了以后就听到鸡叫两次。对，那么彼得忽然想起来，几个小时以前耶稣曾经这样子预言过，你看几个小时以后 他就这么软弱，果然就被他说对了，他惭愧的不得了，抱头痛哭就跑掉了。对，这个圣经上面路加福音啊，你这路加福音跟这个其他的福音书不一样的地方，他描写的很细腻啊，很多的这种细节都把它讲出来了啊。路加福音在说，说耶稣啊抬起头来看了彼得一眼，也很近了，看了彼得一眼，我像那一眼呢、啊，就像一个一把刀一样的，一下子插到彼得的心里去哦，啊，难过的不得了啊！你知道，几年前我曾经看过一个见证，在文革的时候，有许多的神的仆人都被抓起来，在劳改营里面。然后这个抓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信基督教，你如果放弃你的信仰马上就出去。这样有一位弟兄实在是熬不住了，所以他说，好，我以后我就放弃这个信仰，我以后也不当传道人了。好，他就让他出去了。所以他正在要出去的时候，他办理手续啊，要一个什么，他自己进来的时候那衣服要收起来的时候，这个就在其他的那些犯人的前面了。对，这个他是个忽然间看见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主教，一个神父哈，他也是因为他的信仰的关系啊，被关在那里。这个神父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这位弟兄后来写见证的时候，他说他这一眼让他想起来彼得那一天晚上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哇，我们这位弟兄也是羞愧的不得了，拿了东西赶快就走掉。但也因为这一眼，这位弟兄多年以后像彼得一样完全痛改前非，又回到神的面前，又继续的来服侍神。各位弟兄姐妹们，对于彼得来讲，这件事情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个经验，他三次不认主，而且被主讲得非常的清楚，不但是三次，一次也不少，而且说得清楚，在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完完全全的实现了。所以彼得虽然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但是呢却无言在跟随主。你想想，是一个叛徒嘛，他怎么会有一个有脸在还去死皮赖脸还跟着耶稣吗？所以呢他就知道他没有办法了，他就重操旧业。这个圣经是在记录在约翰福音第21章，这约翰福音21章非常的精彩啊！约翰福音21章是明显的是在前面20章全部写完了以后后来再加上去的啊。我相信这个21章加上去的时候是在彼得已经过世了以后啊。那么这个约翰呢就回想到当时发生的这件事情，他再补上去的啊。你看怎么说啊，西门彼得对他们说，因为西门彼得无言在跟随耶稣，那么就说我打鱼去，结果没想到有另外六个门徒也响应他。这个最糟糕的是六个门徒里面居然还有拿单业。你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当中哈，当打鱼的占一部分是吧，还有一些当税吏的当什么的都有，但只有一个读书人，这个人就是拿单业。拿单业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啊，唯一的一个居然也跟他去了。拿单业去打鱼，那这一夜打不着，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哈。要我去打鱼我也是一夜也打不着啊，没有办法。结果呢那一夜什么都没打着，也是一样。你看到这个情景啊又开始重复了，对不对？你看耶稣基督啊又在这种情况之下要呼召彼得了，这个整个的历史重复了，跟第一次呼召的时候情景非常的类似啊。可是呢这一次耶稣这个彼得的他的心情有点跟第一次不一样。为什么道理？因为他已经跟过耶稣三年半，这是第一。第二，他已经知道耶稣基督为他的罪上了十字架。第三，他也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完全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可是呢他却自己非常的难过，觉得他不配没有资格去再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他的差别是在这个地方， 好了，我们看哈，彼得怎么样被重建呢？耶稣基督跟他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你看 也是右边哈、哦，对，跟 前面一思一样，为什么不撒在左边，老是撒在右边啊？就彼得说，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那个网又拉不上来，对，因为鱼甚多。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这次啊，这个写圣经的人，这个约翰呢、啊，就学得非常的清楚，他还记得很清清楚楚，是153条啊，大鱼就153条，还有小鱼啊没有算啊，对不对啊？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你看他跟第一次一样哦，对不对？也是网几乎要破，但没有破啊，也是非常多的鱼拉上来了。拉上来了以后，彼得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啊，对不对？你看哇，这条鱼可以卖10块钱，那条鱼更大，哇，搞不好要卖20块钱哦，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哇，你知道耶稣基督是单刀直入啊，你是在一个在那里属鱼的人啊，再看这个鱼，哦，哇，这么大，哇，这摆在这边，这小一点摆在这边啊，这边的大的可以送到那个市场去卖，这边小一点的送到这个市场卖，对不对？哎，那心里面脑子里面想的全都是他的鱼，他的事业。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啊！我就想起啊，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失业了，哎，要我们教会为他祷告啊，我们就祷告祷告。后来真是很神迹的，他找了一个工作，找了一个工作，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好，然后就努力的工作，而且努力加班，没有说老板要他加班哦，他自动自发的要加班，为什么？要想要造成一个好的印象，将来他事业上面能够升级啊，对。后来慢慢的教会就不来了，到最后就不知道这个人到哪里去了啊。我们去探访过他，他说哎，很忙很忙很忙啊。这种叫做恩典当中的堕落啊，因为他们看到的就是恩典的本身，忘记了恩典的来源是谁，懂吗？恩典的来源是我们的主啊。这个时候的彼得就是这个样子，他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在恩典的这个本身上面。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当基督徒的千万不要忘记恩典的源头是什么，我们不但不要忘记，我们要常常感恩，常常要想到我们恩典哪里来的。耶稣基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彼得也不是一个笨蛋哦，他马上就知道耶稣基督在提醒他有更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就跟主讲，他说我爱你。那这个当中啊，这两个爱字不一样的字哈，不一样的这个希腊文不一样哈。耶稣基督用的这个爱字是阿嘎培，阿嘎培就是说是无私的爱啊，这种是不求回报的爱，是这种大的爱。但是彼得所用的爱叫菲利欧，是很有条件的爱，是非常小的。所以这个当中如果不懂得原文的话，就不是很清楚啊，就不晓得他们两个人对话啊，而且讲了三次 啊，不是光只有一次的对话，是两三次的对话，是很清楚的。所以三次耶稣基督都说你爱我吗？爱，这个爱是阿嘎培。三次彼得回答都是菲利欧，我爱你，但是我只能够小小的爱你。但是三次耶稣基督都怎么样？都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心想啊，我说这么一个没有出息的家伙，三次不认主，然后给他显了一个神迹以后呢，他一心就想到这些鱼，然后呢已经提醒他了，他居然还这么没出息的说，我只能这么小小的爱你。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前一阵子到一个教会去讲道，他们跟我讲，他说我们教会啊，现在要找下一年的执事找不到。我说为什么找不到？大家都忙啊。我说这些人，你说他爱不爱耶稣呢？他大概也爱， 他就 filial 爱，我只有这么多，我没有再多了，你要叫我当执事我不行，我谢谢你，你给我很多的恩典，你救了我，但我回报你我就这么多。但是耶稣基督却对这种人讲说，你喂养我的羊。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我的爱非常的少。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回应神的呼召是在我信主以后两年，我们夫妻两个人到一个很大的特会里面去，是那个戴绍珍牧师讲道，戴牧师是戴德森的曾孙，戴德森他们戴家在那个时候四代在中国服侍，把他们四代都是这样都死在中国。他那天讲道的时候，他讲到题目我还记得很清楚，中国人你在哪里。他讲到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这些国外的宣教士到中国去呢？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起来啊。所以他说，我奉耶稣的名呼召中国人，你在哪里？你愿意起来吗？我跟喜林两个人泪眼模糊当中站起来回应神的呼召，把我们这一生献给神。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我们跟彼得第一次蒙召是一样的，糊里糊涂的就跟着主走，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把我们的全部交给神。等到耶稣基督跟彼得讲，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的回答是，我只能小小的爱你啊。但是我更加的感动的是，耶稣基督在这种情况之下居然仍然把喂养教会的大的责任交给了彼得，不是讲一次，讲了三次。所以第一次是得人，第二次是喂养。得人还容易啊，喂养是很难的事情。我最近真是靠上帝的恩典，也是多谢你们各位的信任，我跟陈弟兄两个人变成教会的长老，实在是不配。我想我们当长老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做喂养的任务，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不是说你们都是小羊啊，你们当中有些很多是大羊啊，对，不好喂的，要求很高啊，对。但是感谢主，我只能说我跟主讲，我的心情跟当初的这个时候的彼得是一样的，我只有这么多，我对你的爱只有这么多。但是主却仍然呼召我们，你喂养我的羊，这个教会里面这么多的羊需要喂养，我们战战兢兢的接受这个任务。大家多多的为我们两个人祷告，因为实在是百废俱兴，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做。好了，我们就看彼得接受了这么一个挑战以后，彼得经过生命的改变。因为上帝知道彼得是没有能力的，他是一个很冲动很莽闯的一个人，但是上帝却改变了彼得。第一次改变的，很明显的改变的，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这样记载，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哇，这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啊！意思说能够说外国话，没有上过这个外国语大学， 就能够说外国话，了不起。然后呢，圣经上面说，彼得跟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啊，这个高声说的是彼得。等一下，你底下你就知道是彼得在讲话的。彼得就讲了一篇道。哇，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面。彼得已经完全不害怕了。那个三次不认主的那个非常胆小的那个彼得已经不见了，他居然能够在大街上面讲一篇道。讲一篇道的结果是什么？那一天，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哇，一篇道讲下来，3000人能够信主，而且马上就受洗，真是了不起哦。而且你看到彼得以后呢，他不顾他的性命，他已经完全为主摆上。而且多年以后，他这个有相当大的改变啊，在他临上他要寻道之前的前一年，他写的彼得后书，前后书啊。然后呢，这个就你看到他的生命的改变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人了。但是这个蒙召是要有代价的，而且耶稣基督已经告诉他，你这次蒙召，我要你去喂养我的小羊，你要付代价的。因为什么？因为在约翰福音21:18-19也这样记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然后这个约翰就在这里特别有一个注释哈，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你看这两次呼召哈，都是一样，你来跟从我吧。啊，第一次也是这样，第二次也是这样。第一次呼召是要得人如得鱼，第二次呼召是要他喂养小羊。啊，你知道耶稣这个彼得后来是怎么样子死的吗？彼得首先在他死之前，他已经是教会的长老，而且是当时初代教会的最大的一个领袖。他的名声跟保罗一样非常非常的高。在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这样说，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意思说他那个时候已经受了很多的苦了，然后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然后这是他自己介绍自己啊，是受苦的，但是我后来要在显现的时候受享荣耀的这样的人，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这封信是写给那些教会的领袖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我心想，耶稣基督给他的任务就是要他喂养小羊，对不对？现在呢，他勉励其他的这些长老，你也要喂养你们的羊，然后呢，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因为乐意，不是为了财产这些钱，也不是辖制于所托付你们的，也不是因为教会选你们当长老你就不得不当，这叫做辖制于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彼得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一年所说的话。第二年彼得就上了十字架，当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要求，他说我的主是在十字架上面钉死的，我不配跟他一样死，你要钉我的十字架，你就让我头朝下脚朝上倒过来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没有记载在圣经上面，但教会的历史上面却有记载。所以呢，在教会有很多的这种有关彼得钉十字架的这样的话啊，那这是我在网上面找到的一个话啊，彼得被倒过来钉的十字架，他是这样死的，死得很惨，但是却死得非常的荣耀，因为他见主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不见得像彼得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但我告诉各位， 我们每个人都是受神呼召的。神呼召你不见得是要你做长老，也不见得要你寻道。你放心，今天要为主寻道人是很少很少的，大概轮不到你啊，也轮不到我。我们想寻道也轮不到我们啊。但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牧养我们的羊。你说我又不是教会的长老，我怎么牧羊呢？我们牧羊乃是服侍我们周边的人，就叫做牧养羊。你周边的有些牧道的朋友，你给他打个电话安慰他，邀请他到教会来，你给他送一点吃的东西，或者送一个福音单张给他，你就是在牧养他。你如果我们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有病痛的，需要关心的，你如果关心他，你就是牧养他。我们教会有这样的需要吗？当然有，太多太多了。这都叫牧养。各位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对西门彼得的呼召照样是对我们的呼召。你愿意吗？你可以跟主讲，你说我的爱就这么一点点，不要紧，没有关系，主知道的。等到圣灵下来充满你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人都变了，你有能力了，你能够为主做工了。这是主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情。我们谢谢主，我们存着一个感谢的心领受神对我们的呼召，好吗？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彼得的故事来激励我们。当初的彼得有多么软弱，我们今天也一样的软弱，甚至比他还软弱。主，但是你使用的是软弱的人，你使用的不是那种很坚强或者很有钱的或者地位很高的，你都不要。主啊，你选的是最软弱的人，而且这些软弱的人果然跌倒，就像彼得一样。主啊，我们也跌倒，我们绝对不会比彼得更好，但是你却在彼得的身上成就了大事。虽然彼得最后为你寻道，我们当中不见得会为你寻道，但是我们只要有一颗心愿意侍奉你，你就会把力量把你的恩典给我们。我们 CCMC 需要这样子愿意喂养小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在低头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跟主讲，主啊，我愿意，你差遣我，我愿意喂养你的小羊。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